是在以赛亚书的65章16到18节。好，我们同声开口来。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真实的神起誓。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也从我眼前隐藏了。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阿门。好，今天分享的信息的主题是耶和华的宣召，新天新地的需要与准备。那我们分享的讲员是林玉渊牧师，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神的仆人林牧师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耶稣。我们的意象说，夜深昼静，环境相对的艰难，或是说越来越艰难，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光明的兵器可以说就是对环境有见识，对于生活有目标，对于生命，对于人生有盼望。因为我们能够看得通我们所处的一切环境，也能够知道为什么发生某一些事，那这些事情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刚才这个基西说了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题目，耶和华的宣召，新天新地的预备，需要预备。其实这个信息我到底讲了5次了还是6次了，我都搞不清楚，因为是从2023年的春节新春第一次我就开始讲了。那么讲了这么多次自己都觉得说很不好意思，但是事实上今天还要继续讲，才讲了一半因为这个信息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如果讲透了的话，我们对于新天新地，也就是天国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够进得去，怎么证明，就能够有相当很通透的了解。所以我们如果讲不清楚的话，对我们其实意义不大听来听去都是一些这个玄乎的名词，我们产生不了实质的作用。所以我也得到一些弟兄姐妹的鼓励，要我慢慢讲，所以我就决定真的是要慢慢讲了。那这样聚会才能够按着中立他们的要求还要留一些时间给大家去做讨论。那么以赛亚书65章，事实上是一篇上帝与人之间所有的互动状态，它一种非常非常完全的叙述。那这一章里边我们讲到有三个福，第八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在葡萄中寻的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这一段说的是上帝与世人与所有的人的关系，上帝不断的在呼召人，这是从第一节就开始讲了。但是人却按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了很多让自己都后悔的事。就是在这种现象里，我们看到世界实在很多现象让我们不敢恭维，让我们看不到盼望。而这些现象我们常常会讨论到一个问题，上帝如果全能的话，有全爱的话，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它就是这样发生，而这些都有上帝完全的计划，这里边藏着 新酒当中，葡萄当中寻得新酒，就是生命里边有新的灵，就会有福在其中。这里讲到第一个福。那么第二段是九节到十六节，第十六节说，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启示的也必指着真实的神启示。这讲到求福，讲到真实的神。那这是对于上帝对于选民，也就是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女的人的互动的一些方式以及互动的心意。他是要我们做什么呢？认识神以后就要求福。而第十七节到二十五节，在二十三节说，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这是讲到我们得到救恩的全备性以及延展性，让我们知道新天新地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永远的福分。所以讲到上帝对世人的、对选民的以及对圣民，就是分别为圣的百姓的呼召，他非常全备的说明了上帝与人之间的故事，上帝与人之间的心意。那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今天要从后半段，也就是第二大段的第二小段啊讲起。第一大段讲到这个苦难的原因以及生存的生机的存在，这个苦难当中是有生机，以前都讲了，希望有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懂。那么在这一段讲到我们在地上为自己求福，必凭着真实的神求福，这就会碰触到一个问题，我们的信仰要不容不容许我们为自己求福。台湾人讲一句话说，求平安不求添福寿，听懂吗？就是如果他讲到说，你如果说有信仰比较准确的人，他不会是求这求那，求福禄财子寿，求一切的丰富。所以我们在每一次一次的讲到的一个目的之一是要使人开窍，这是上个礼拜我在基隆讲的，让我们能够看见天上。第二件讲到的第二个目的，每个礼拜要讲，就是要让我们的信仰能够从偏差渐渐被校正到准确。例如我们今天刚才所讨论的信仰与求福，信仰可不可以求福呢？有些人如果他是求升官发财，我们看到很多人升官发财啊，就升得被关起来啊，花了官财啊，赚了很多钱，结果什么也带不走，这其实意义不大。有些人说求健康，你再怎么健康还是会死掉。有人求这个亲人家庭美满，家庭美满有一天还是要分离。我们只是讲一些简单的例子。所以所谓的求福这件事情，是不是信仰我们所需要的呢？这就从刚才的那些经文去看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知道求是应该要求，但是要求得对，要求得合乎神的道。所以我们讲道是要让弟兄姐妹能够得道，能够通道。所以我们也听了道，要能够知道信息的作用以及我们如何去应用它。所以我们讲到求福是什么是真正的福，什么是永生的福，什么是有完全意义的福，这是需要知道的。雅各书第四章的第二节第三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这讲到有些人人生真的就怕扁啊， 这个斗殴争战什么都来，但是还是想得到的也没得到。下面就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那到底是要不要求呢？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之中，这些都有一些具体的提醒。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第十六节说，这样在世界上 在人生当中，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似是而非的，很多人们想要求却求来求去求不着这种现象，那么该怎么做呢？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可不可以？可以，必须，但是必须要凭着真实的神求福。那这到底什么是真实的神呢？那么求福和这个启示是有连接关系的。在地上，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启示就是立定志向，就是在上帝面前跟他打交道，跟他定契约，我把全人全心献给你，你要给我什么？那必凭着真实的神启示。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了，也从我眼前隐藏了。就单就这一节经文，内容意义就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具体有用。那么还是容我一点一点慢慢的讲。总之，我们今天这个进到后半年了，所以我们对于讨论的问题再调整一下。人生是一个旅程，旅程是有目标的。那么有的人 旅行就这个两兄弟摆地上行，也不知道要到哪去。我们如果是有呼召，有上帝的呼召，有计划的旅行者，人生旅行者，就会向着有意义有价值的目标前进。而你我所定的所认定的意义是什么，所定下来的目标是什么，这一会要想一想，然后也会在行程中得着所需的供应以及协助。我在这句话上面需要跟大家多讲一点点。行程是很有挑战的，世界变化是非常快速的，别的不要说，这个水深火热我们都看见了，许多地方的水灾，世界越来越热，其实整个世界已经到达非常非常艰难的状态，我们关键只是我们知道或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是有呼召，被上帝安排在世界上做人生旅行的，你就会在 所走的每一步，上帝都会给你有预备，你都会得到所需要的供应，而且得到协助。协助不只是让我们碰到困难能解决，而是我们要达成我们的目标所需要的助力，在我们看得见的我们知道的范围里边都会得到。所以人生行程有没有上帝的宣召，宣召就是宣布以及呼召，看不看得清楚生命的计划，这是非常要紧的。反之，环境变化时会无法反应，这是说其实这个世界变化越来越快，那么景气不好，或者是大地震，或者是战争来临，种种的变化发生的时候，许多人在想来想去，我要到哪里去移民呢？这个想归想，都不是，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地方了。那么事情一定会发生，发生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反应，这就是我们要去讨论的关键之所在。所以我们 要和大家讨论的，这个字写错了，新天新地，在这一章的第十九节开始，第十七节开始讲到上帝为我们预备新天新地，就是我们的目标，是吗？你的目标是新天新地吗？如果是，那你能不能对自己说，到底新天新地是什么，是怎么样的？这个很大概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因为不知道，所以也得不到答案，所以就放着，就不去讨论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碰到了，我们如果愿意知道，是可以知道的。那么我希望我们经过认真的讨论，就能够确定新天新地是我们的人生旅程的目标，而且我们一定达得到，并且形成在前进当中，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路标一个路标都看得清楚。所以如果新天新地是我们的目标，那么如何看得见路标，什么意思？他有没有，比方说你今天你要开车要到台中去，你看得到桃园吗？看得到新竹吗？看得到苗栗吗？看得到才这个在前进的路程才会有它的确定性，知道人家给我们地图是对的，那我们这样走没有错的，这样的话就心里边会有底气，然后行走就会有力量，行走就会力上加力，就能够快乐的在大变化的环境当中去迈向我们的目标，去经历去享受这个人生旅程。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继续要讲这个题目，耶和华的宣召，新天新地的需要以及预备，我们再把我们所需要定下来的寻求的，或者是分享他的这个想法，他的期待，再和大家讲清楚一点。所以我们还是做一个祷告。荣耀天父，仆人为你赐给我们的应许，你赐给我们的救恩，你赐给我们的启示以及智慧的灵，向你献上深深的感谢，也谢谢你借着要和弟兄姊妹做分享，让仆人得以看见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的天永恒当中的荣耀，让仆人也能够看到你话语当中如此丰富丰盛无比的奥秘。求你在此时高抹仆人的口，也施恩给仆人的心，让讲的听的一起寻求你的祝福，一起寻求你的启示，让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真真实实的看见你的，享受你的同在，看见你的引导。祝福以下的时间，听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刚才继续带我们读十六节到十八节，其实十九节也是跟十八节意义相同。十六节说，在地上为自己求福，必指必凭真实的神求福。那么这里边讲到求，要求对目标，而且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也在我眼前隐藏了。这个忘记和隐藏其实是方法，所以这里边讲到求福。十七节说，看哪，我们要看得见，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了。把十六节和十七节连接在一起，告诉我们说，我们求福与什么呢？与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造新天新地 与从前的事不再纪念，也不再追想，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这具体的意义，如果主许可，我待会儿会跟大家说明。十八节说，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永远这两个字，它其实 它是名词，也是这个副词，也就是说上帝造了永远让我们欢喜快乐，我们可以永远的欢喜快乐。那么因我造的耶路撒冷为人所乐，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总而言之为人所喜。造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家，叫教会，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们的教会是要让人喜欢的，我们每一个人存在都会让别人舒服快乐的，这是新天新地的内容。那么第十九节就说，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不再听见哭泣和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这里讲的我到底是上帝呢还是我们，都对。因为我们刚才唱诗歌的时候说，我们要在他的同在里，如果说我们与神同在，就会与神同乐，我们会因为教会的存在而欢喜，因为看到这么好的人聚集在一起，显出这么好的状态而快乐。那么在其中就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今天我们用这几节经文和大家讲，也就是其实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说的，你们寻求就给你们，你们 祈求就给你们，寻求就寻见，叩门就为你们开门。这个我们要先知道我们可以求福，然后我们要去找到求福的方法，找到求福的启示，然后我们就可以叩门进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环境。所以我们已经和大家讲过世界上上帝与世人之间的关系，世人把自己搞得很辛苦，但是上帝就在其中留下了生机，留下了这个得福的机会，这就是救恩的基本现象。然后十六节以下，我们要凭着真实的神求福，也就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福是凭真实而求。那么一直会碰到一个问题，到底真实是什么？你们有哪一位可以告诉我？当然今天也没有机会给你回答，这样问有点不公平了，但是你要问自己，我们 要凭着真实的神，神也许我们渐渐有概念，但真实是什么？就像比拉多所问的，真理是什么？在这个时代，人们的知识越来越多，所以我们都知道说，有形质的乃是从无形质的，是看不见的造成的。那么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做梦或者是白天 醒过来，有些事情我们自己都弄不清楚它是不是真实的。真实是什么？这是需要问的问题。而我们在第二章，其实从第九节开始，第九节到第九十、十一、十二这四节，我们上前几次已经讲过，稍稍倒片一下，做一点提示。第九节说，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从承受我重山的。这句话是说，其实称为雅各的，称为犹太一族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被领出来。那么他是这个被招的多，怎样选上的少。我们真真实实的能够领受这个启示，进到在这个时代当中， 我要说的是，在这个圣经所讲的人类世代，我说的意思是，圣经旧约新约啊，这个话永远都是对的，但是只讲了上帝创造的一部分。在创世纪之前有存在，在新约旧约之外有存在，在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降下来以后有没有存在？有存在。新约旧约所讲的只是上帝的计划当中的一个范围，而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当中，有一些人就被称为这个世代的选民。我用世代没有办法完整的 说明这个，那我刚刚已经讲了，你们理解吗？就是圣经所描述的世代。我们有些时候常常会产生许多人产生一些争议啊，好像圣经描述的 跟整个我们所了解的宇宙啦，或者听到的一些事情好像没有办法完全的包括，事实上就是这样嘛，因为他只讲这个部分，从这个 上帝重新创造这个时空到新天新地的降临，就只讲这些而已。今天我问说大家可以理解吗？哈，所以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这是新天新地的预备。撒伦必成为我羊群的圈，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我寻求我的民所得。这个撒伦其实就是这让我们能够平安的过日子的环境，而雅各谷呢，是我们上次有说到是得罪上帝的人受处罚的地方，但是雅各谷也是在何西阿书所说的，何西阿书第二章的十五节所说的，雅各谷要成为指望的门。换句话说，也就是许多人都需要经过雅各谷这个门，才能够进到救恩的国度，才能够走上救恩的路。好，讲更白话一点，人需要认识自己是罪人，才能够得到永生的祝福。这是这个时代奇妙的原理，我们今天就补充一下就好了。十一节说，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圣山，给时运摆设筵席，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拣选我所不喜悦的。这是说到上帝所寻求的，寻求神的民里边有一些是怎么样为自己的时运，为自己的命运去筹划去安排的，这样的人会归于刀下。原因是因为听不懂上帝的话。是这里一个重点。那么接着就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你们却因心中忧伤哀哭，又因心里忧伤哀嚎。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的百姓指着诅咒，主耶和华必杀你们，必另起别名给称呼他的仆人。那么这一段话，这个跟刚才所说的那一句，就是说你们必归在刀下，是有相通的意义。而这段经文主要的让我们看见很强烈的，一连用五次你们和我的仆人来做对照组。这个是说，在这个世代当中，信主的人，已经认识神的名的人，会分为两种， 一种是为时运摆设筵席的，也就是为自己的命运在安排这个安排那个，去计划这个规划那个人，那个这样的人，他会心里忧伤，那么灵里边心里忧愁哀哭，灵里忧伤哀嚎。我有给你们这个讲义后面的这个原文哈，原文的直接翻译，你们回去再做参考。那总之，这里边讲到心中高兴欢呼，心中忧伤哀嚎，这都讲心，讲心思意念。而心里忧伤哀嚎，对不起，心中忧愁哀哭和心中高兴快乐，这是仆人和这些没有服侍神的人的对照，对不对？感觉不一样。那么心中忧愁哀哭的人，灵里就会忧伤，就会哀嚎，就灵就会受到很强烈的损伤。原因是你们留下自己的名，为我的选民指着毒咒，那么说我们不要再落入这样的光景，而主耶和华必杀你们，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这里边讨论到名的问题，我们还会做补充。那么接着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你要看得通两条路，看得见两种人，我们才能够进到一种状况，就是为自己求福。如果前面的这些话没有很清楚的认识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真实，为自己求福可能也求也求不到，因为还是要浪费在什么自己的宴乐当中，也就是吃得饱饱，那玩得开心，只知道这些的话，就会没有办法为自己在地上求福。所以前面的话我们是需要了解的。我们看到这里边分成了虚妄的寻求以及真实的侍奉两种选民。那么如果是为时运摆设筵席的，就是为自己的命运做安排的人，会归于刀下。这个归于刀下其实是有至少有两个层次的意义。这讲到这个归于刀下，在第十二节说，我要命定你们于刀，至于那么你们都必屈身被杀。屈身这个字就是跪下，而被杀就是丧失生命。而丧失生命是什么意思呢？我昨天看到了一个影片啊，就是世界奇特的记录的影片。他们讲到1960年代，美军呢、有一部秘密的影片。这部秘密的影片呢，是15分钟的采访外星人的。那么最近在网络上面流传的很多，我去重新去看它。当然那个外星人是不是真的外星人，他是从未来，他说是从未来来的，来到这个时代的。那为什么会这个也让这个美军去采访，去拍了影片，这是相对神秘的事。这段影片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当然有两面的说法，但是他说的一些事情我是觉得很有值得探讨的地方。其中有讲到人类毁灭于核子战争，那是应该怎么去面对。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他还讲到说人类害怕死亡，其实没有死亡。所谓的没有死亡，就是说人们因为怕死，所以死的威胁在我们的，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事实上他所说的是，整个的上帝的存在就是一个整体，我们是整体当中的一部分， 这样的话在这个时代，它是1960年代讲的话，这个时代越来越多人能够了解。而这离开了现在的生命的生命存在状态，只不过是换一种形式而已，换一种形式存在一样存在而已，是没有死亡的。所以归在刀下被杀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我想刀的两方面的意义，那么在马太福音26章51节讲到耶稣啊，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那么彼得把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削了一个耳朵，耶稣说你收刀入鞘吧，还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个彼得的冒失的行动其实是显现了一种现象，就是他有他的看法，他认为说那些人就是耶稣的敌人，所以他应该要去跟企鹅对抗。这个企鹅对抗有可以用行动把人在世界上在 可以看见的世界当中存留的状态让它产生直接改变，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死掉吧，啊，死掉了他灵魂还在啊，这些现象我们都需要去了解。而至于这个倒在刀下呢，路加福音21章23节，那耶稣讲到末后的世代，讲到他要来之前的现象，马太福音24章讲，路加福音21章也讲，那里说到当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到这个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要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那这倒在刀下，当然第一个意义就是大灾难来到，使他丧失了生命。而更深的一层 更真实的意义，他其实并不冲突的。耶稣告诉我们说，为了我丧失生命的就必得到生命。这个刀就是什么？刀就是道。在路加22章35节以下，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这个成就在耶稣身上，也会成就在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身上。而这段话其实前面所说的你们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却没有缺，这讲到的一个信仰的状态，是我们倚靠，事事都倚靠主这样的状态。而当成长到一定地步，上帝把我们放到另外一个状况当中，那么就是我们自己要有已经有一定的启示，已经有一定的信心，已经有一定的生命的规模，要自己去面对，要去经历。这样说明白吗？那么至于说到刀，他们说 耶稣跟他们讲说，你要卖衣服买刀。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这个够了，这两个字 我读起来的语气你们比较容易了解，真是够了。跟你们讲的是那个，但是你们听的就是这个。所以当时他们听不懂，后来他们被圣灵浇灌以后可以听得懂。我们听得懂吗？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谓的刀，如果是杀身体，不要杀，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它。没有死亡这件事，只有我们哀莫大于心死， 对于一切的事情就失去了盼望。像现在抑郁症的人，可能在很快的时间里面，我们会看到数字，可能超过40%。 非常普遍，特别是在对岸啊，这些日子过去以后，很多人会落在一种抑郁症的状态里。那么这里边那就是我们失去了生命的能力，而在对不对，失去了生命的盼望。而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十二节，我们熟悉的，帮我念一下：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好，这我们这么熟悉的经文，它是用刀来比喻话语，比喻神的话能够使我们的灵与魂都能够被分开，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是灵，这个是魂，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存在连接的方式是什么。然后十三节就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把三节经文、四节经文、十一节到对三节啊，把它连在一起，让我们知道圣经不是这个，不是最好是不要断章取义，因为这道与我们的信、与我们的安息有关系，而这道它要把我们带入的一个光景状态，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成为与我们有关系的主，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而这个道就是让我们与主建立信与安息的关系，非常非常重要的美好的话语。所以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方面的话，对于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十二节，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杀。这个屈身就是跪下的，这个我刚刚念错了吗？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杀，屈身就是跪下，就是对上帝降服，然后旧人被杀，使得新人能够有生机，可以这个活出来。那么下面说，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我们对于上帝的喜悦或不喜悦啊，上帝的要或不要，上帝要或不要的事，其实很多人都误解。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讲，许多人献祭是让上帝厌烦痛苦的，献祭就是宗教活动。所以什么样的生命、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信仰才是上帝所祝福的呢？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晰的理解。如果一直没有办法理解，就把自己一直放在痛苦里。如果癌症让一个人太痛苦了，该怎么办？开刀吧，还是用化疗吧？开刀是要用主的道去开刀吗？很多上帝的话在开始讲的时候，人都很不喜欢听的，听起来很难过的。用上帝的荣光去做化疗的时候啊，那么其实化疗的过程也辛苦啊。所以我们从这样的这些方面去理解，才能够对于上帝的话语有足够的完全的真理性的理解。其实我在跟你们讲这些，我不想讲得这么深奥，但是啊，如果不讲透的话，圣经里边的话，特别是以赛亚书65章66章，解不清楚的，解不清楚，我们就应用起来就前言不接后语， 然后也没有办法让我们对于我们所面对的所处的种种的现象种种的状况能够有一种透彻的真实的理解，让我们应用起来能够应用的有力量。所以谢谢你们忍耐啊，你们忍耐我，我也要有耐性，你们也要有耐性啊。我们一点一点慢慢讲，希望我们是真真实实的能够听进去的。上帝对所有人都爱，但是许多人偏行己路，信主的人还为自己为时运 摆设筵席，为天命这个做调和酒，他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真真实实的去信靠神，这怎么办呢？上帝留着生机，留着改变的机会，而什么时候改变，什么时候成为按着真理服侍神的人，他的人生的际遇命运就改变了。我们活在这世界上，随着世界上的风飘来飘去，环境好一点，景气好一点，我们就开心；景气坏一点，这个压力大一点，我们就难过。那么身体好一点，就觉得很神气；身体有了病痛就害怕的不得了。这种漂浮无定的状态啊，不是得道的人，不是真真实实的认识神的人应该要有的现象。所以在十三节说，就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这个主的仆人服侍神的人能够有生命的粮，有生命的水，有灵，可以使自己心情满足。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蒙羞其实就是失望的另外一句话。我的仆人因心中 高兴欢呼，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那么又因心里忧伤哀嚎。我想 我跟你们刚才讲了哈，这个灵的破损，灵的伤害，这是这里所说的。那么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百选民指着诅咒。主耶和华必杀他们，必另起别名来称呼他的仆人。那这个是告诉我们，我们一些基本的现象是幸与不幸，分别差别会越来越大的两类人。一类是什么呢？一类是马拉基书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所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命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地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有服侍的，有不服侍的。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也就是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这里讲的善恶不是道德性的善恶，而是活得好不好。活得好叫善人啊，活得不好就是恶人啊，就是落在厄运里面的人。那么这句话接下来就是第十章的第一节所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翠阶，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这个世代要把凡是不结果子的都砍下来丢在火里烧了，烧了不是就完了，烧了仍然会有盼望。那么这是我们将来会说的。所以在这里讲到的，看哪，我的仆人要欢喜，那么因心中的高兴欢呼。这个心中的高兴，这个高兴原文不是高兴，而是美善。你心里边有良善，心里边有盼望，有丰富的灵存在，当然就会高兴了。而你们却要哀叫，从心中的伤痛且从灵里的破坏而哀嚎。这个人生当中会有一些痛苦，会有一些所求不遂， 会有一些盼望得不着，会有一些受到别人的打击，受到别人的辜负，受到别人的伤害，而造成的人格的残破，心灵的痛苦。那么这种事情是救恩所要使我们得到重生的，使我们心里一样的经历。有些人 看上去就会看到他的美善，有些人看上去却是处处都是与他为难，这就是有道和没有道的光景。而这里讲到有心中的伤痛，灵里的破坏，这就是痛苦者的状态。这个我们说到抑郁症啊，忧郁症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形象，越来越现实。那这是我们今天，我今天只能够讲到45分钟啊，45分，所以讲到哪里算哪里。下个礼拜我还讲啊，下个礼拜我还在这里，你们下个礼拜讲义带着，那我就直接接着讲啊，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啊，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要认识到这件事。那么如何，那这些人是我的仆人和你们，这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他的基本差别在哪里呢？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这里面讲到名的问题，名者实之宾。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什么叫做名？我们对于我们所处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可会给予定义。这个人在我面前，好比说这个万有一切的存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上面的一切，都因着每一个人的命名的不同而产生它的果效。好比说有一个人，好比罗密欧与朱丽叶吧，那他们是两家是仇人嘛，但是他们两个人是爱人。那么这个朱丽叶看罗密欧，应该看他是爱人还是仇人？你怎么看他对你就是什么人，懂我意思吗？ 有些时候很亲爱的人，我们对他产生了一个定义，就反目怎样成仇。原来好好的关系，但是因为有一些事情不遂我们的心愿，我们就给他定了一个名，就是这个人就是坏蛋，就是负心汉，就是可怕的人，那从此他就那个名了。我说的大家可以理解吗？我说清楚吗？所以其实天下一切万有对我们的感觉，都因着我们的命名而产生不一样的意义。上帝要更新我们，要让我们自己从自己本身开始，就赐给我们新名，而使我们有命名的权柄。亚当在伊甸园里边，上帝给他的使命就是什么？命名。这个对所有的牲畜命名。我们常常和弟兄姊妹说，我们首先自己要有新名，然后在心灵以及心灵里面，为我们所处的每一件事情给他新的名义。因为名者实之宾，就是名里边有它的意义存在。也许相同的名在不同的人里边会有不同的意义， 这不重要，你对那个名是什么意义，这个比较重要。学校那个老师，那你给一样是那个老师啊，那你对他的命名就是这个人就是一个可怕的可怕的压迫者，那他对你而言那个名就是可怕的压迫者。那个老师是你感恩的恩师，那个名给你的就是好的记忆，就是好的存在。所以人如果为自己筹算什么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命名，没有办法让上帝为他来命名。 陪着上帝，与上帝同步同行，去对一切有新的命名。我讲新名，大家这样有点理解啊。所以好吧，我今天讲到这里吧，啊，因为这个底下的其实要跟大家讲说，在地上为自己求福，就是要有另起别名的计划，就是要知道这个圣灵要让我们得到白石，就是赦罪的宣判，白石上面写着新名，你所碰到的每一个人，你都给他赦罪的宣判，然后呢，给他新名，你所碰到的都是好人，对别人怎样是另说，对你一定是好人。人在这个世界上要活得好不好，在刚刚生下来的孩子每一个都是好人，渐渐碰到一些事情，天上的一些威胁恐吓，渐渐世界上坏人就越来越多。我请问你，你的人生好人多还是坏人多？我希望我们能够都是好人。这个听起来好像对不理解的人会觉得很遥远，但是不难，做得到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荣耀天父，我们为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来分享，来交通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每一次都希望有更充足的时间，可以把你的道讲得透彻，但是人的话无论如何都有限，我们怎么样都讲不清楚。也求亲爱的圣灵保惠师，向你的儿女们，每一个你所呼召、你所爱的儿女们，亲自用那个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也用那启示放在个人心中，让我们真明白你的道里边存在着何等丰盛、奇妙无比的恩典，让我们都能够成为蒙恩的百姓。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好，谢谢牧师。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周报上面的教会的消息，还有关怀代祷事项。好，7月20到22呢是儿童节的儿童的营会啊，黎明踏浪号的远航，信心与勇气的旅程。那结合大自然的环境和纳尼亚传奇的故事剧情，带领孩子们的自我的探索。团队合作，亲近自然。地点呢是在宜兰县的圆山乡，35A阿拉利咖啡的一个民宿包栋。招生对象呢，小2到小6生，费用1人是4500，2人身心3500，3天2夜的住宿、餐费、交通，还有活动器材。那有要参加，向名人传道来报名。好，再来呢，教会呢 RPG 祷告已经过了一周哈，邀请还没有加入的弟兄姐妹向同工来反映，让我们一同来经历神丰盛的恩典，也操练相互的扶持，彼此的建造。那主日爱宴后呢，邀请弟兄姐妹呢一起观看启发课程，那预备自己呢成为福音的使者。关怀代祷的事项呢，钟丽牧师跟淑娟姐呢在7月12号会前往上海，那7月16前往威海服事。钟丽牧师呢预计7月19返台，淑娟姐呢继续在上海服事到7月25。那求主保守他的仆人呢，使人出入平安，身心灵健壮。那另外感谢神，青少年的营会顺利完成哈。那求主继续工作在青少年的心中，也为后续的邀约来代祷。2023年呢，新生诗歌创作大赛已经开始征件，预计呢8月24号结稿。教会呢在6月11号呢启动专款奉献。那请问钟丽牧师呢，还有相关的筹备同工来祷告，也为呢新生诗歌创作大赛所需要的经费来代祷，奉献。那请于呢奉献。